愿平安，平安，
我们都回来了，我们更希望是我们的心也回来了。那么这次主题，昆鲁弟兄有跟我交代几件事情，他说我的例子不用太多，圣经讲多一点，所以我就尽量。那么是我觉得这个主题是相当重要，我们讲到复兴的时候，那么想起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好像从信耶稣那天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们是颠颠泼泼，我们听了不同的方式来复兴教会，但是我自己觉得其实基督徒应该学习一件事情，是知道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我们当走的道路是什么，这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我最近读了一个故事，那故事讲到一件事情，是说你不知道你在跑什么。这故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讲说呢，有两个瓦斯公司的工人。那这个瓦斯公司的工人呢，为什么两个呢？他们去查这瓦斯表，那为什么是两个呢？因为有一个要退休了，带个新手去学习怎么样看瓦斯表。那么车子呢就停在这个一条街上的最前面，然后他就教着他说，我们这条街哈，你就是一家一家怎样查过去，这一家叫什么，这一家叫什么名字的啊，说这么多家。那个要退休的这个老的这瓦斯这个 supervisor 他都记得，他说这家叫什么，这家，那这家的狗你要注意，这家的什么，他都很清楚的。他一家一家给他介绍，一家一家给他介绍，结果到了最后一家的时候呢，因为路已经很远了嘛，这个他们在看最后一家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老的这个瓦斯的这个工人呢，当然蹲下去就有点辛苦了，就看最后一家嘛。那么最后这一家的一个主人呢，事实上就是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呢，看到这一家这个人来，怎么带了一个人来呢？他知道前面那一个老的，他很清楚每个月的第几号他会来查瓦斯表。但后来带个年轻人来了，他就摊在那里看着他们。那么他这个老的这个瓦斯的工人呢，蹲下来在查表的时候，那个年轻就笑他，哎，我看你真是老了，蹲这么久。这老的工人跟他讲说，你不要小看我，我可是跑得比你快啊。他说真的吗？不然你要不要试试看？两个查完表呢，两个就拔腿就跑哈，看谁能够跑到那个车子呢，谁就赢。所以两个就拼命跑，可他们拼命跑的时候呢，就发现后面也有人跑。他们想这后面怎么会有人跑呢？两个就跑到一半就回去来看呢，后面看那个老太婆拼命跑哈，也在拼命跑啊，老太婆就跑不快了，跑继续脸色花白的跑啊。他就问给他讲说，太太，你有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跑呢？他说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你有两个瓦斯工人看我们家的瓦斯表，就赶快就跑啊，我想念出事了，所以我就跟着跑啊。所以你就发现很多时候呢，你知道他这个在跑的时候，他是没命在跑，因为他用自己的判断说怎么样，两个瓦斯工人看了瓦斯表赶快跑，一定我家有事了，他拼命跑啊，跑哪里呢？两个瓦斯工人往哪里跑，他跟着跑。哎呀，我就觉得 这个虽然故事很小，但是让我想起基督徒呢，我们经常这样在跑，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跑，可是大家跑呢，我们就跟着跑。那结果刚刚讲的那两个跑法不太一样，一个前面跑的是 entertainment 啊，已经做完工作了啊，赶快跑跑跑啊，跟他挑战一下，还是一个爸爸跟那个儿子这样玩着这样跑，后面那可是没命的跑，因为他里面充满了恐惧感啊，这个两瓦斯工跑，他就跑哈。那我是觉得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其实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在跑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跟着人家跑，我们没有跟主相会。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在哪里，这经常是我们的问题啊！我常跟他开个玩笑啊，说，我包括我自己哈，我说我们家去买那个洗衣机的时候哈，哇，人家就给我们介绍这个 function， 这个 function， 这个功能这样功能那样，讲了一大堆，哇，买那个最贵的回来哈，洗衣机咋说？后来用了几年才发现，我只有按一个钮 ，start， 有没有？ 然后自己就停了，从来没有用过其他的。那至于其他的是什么样呢？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损失很多东西，其实在神国的里面它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在读经也好，我们在经历上帝也好，我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这是我们常失去的。但是我把它做一个总结好不好？其实基督徒灵修里面最重要的是怎么样面对上帝。我们有一段圣经在出埃及记34章讲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他说摩西在山上呢跟神相会40天，下来以后有没有改变啊？怎么改变呢？脸上发光，有没有脸上发光？结果大家不敢看他的脸啊。我也是读经的时候，我就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很有触动，说为什么人家见到我的时候看见我脸上发黑不发光发黑照理讲，不管是牧师也好，你是同工也好，你是弟兄姊妹也好，其实当我们遇见上帝了以后应该是怎么样脸上发光人家一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我们更加不一样。人家常问一件事情， What good news? 你说 Nothing, come on。 然后他跟你讲的 You are different today, 有没有？你今天呢是真的是不一样了。你想了半天 What's different today? 哦，我今天早上有读经，我今天不但读了经，我今天还在那里跟上帝讲的话，我面对了上帝。 我在出门以前我已经把所有的重担我就交在上帝的手中，我说主啊，我今天要面对会，这会的结果可能会这样子，按照我的想法，按照魔鬼告诉我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会有好的结果，但主我把它交在你手中。当你祷告完以后，你心里觉得非常的轻松，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可能也不好，可能也会好，你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面对上帝以后你脸上发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是每天与主相会，但是有时候人不喜欢与主相会，对不对？为什么人不喜欢与主相会？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就是躲起来嘛，就是躲起来嘛。所以圣经常讲说，主啊，愿你用脸光照我，有没有？提摩太民数记6章，我们常用这句，主啊，愿你脸光照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敢在神的光中，我们敢面对他，我们敢面对我们的神。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人在最终的时候，我们不敢面对神。假如我们把圣经做一个串起来做个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与神相会。你说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你看创世纪我一直没有打那个 PowerPoint， 对不起。你看创世纪33:23说，人一犯罪了以后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离开上帝嘛，神不要跟他在一起。然后我们再往创世纪底下来看，看到第4章的时候，该隐杀的亚伯，有没有？该隐杀的亚伯以后，神跟他讲话，该隐就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好了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4章，创世纪第四章，他说第13节啊，4章13节，或是14节。13节说，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所以说我离开上帝了以后，我会在怎么样地上流离飘荡，是不是听得好熟悉啊？我们不管搬到哪里去，我们总觉得我们是浪子。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好不好？浪子跟游子这两个有什么差别？游子有家可以回，浪子呢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往哪里去，没家可以回，在满地游荡，所以心岛是定不下来。可是游子呢， 由此永远知道，无论我往哪里去，我总讲到那将来极重无比荣耀，讲到那个将来的怎么样的故乡。记不记得希伯来书讲到那个故乡，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啊？我们是游子吧，我们只是暂时在这里寄居，我们不是浪子嘛。我们知道我们会往哪里去，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如何。我们这次每次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遇到我们走过去的时候，我们想一下，想通了 So what? 反正我将来会见主面，现在这个损失又怎么样呢？这保罗会讲什么？想起将来极重无比荣耀，我就轻看现在自战之前苦楚，什么苦我都吞得下去，因为想到要去见面，想到见主的时候，哎，这算什么呢？这算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在留学的时候，现在留学生不太了解这个。我现在讲1970年来留学的那个70年来留学那留学生呢，其实我们下飞机的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找工打，找那里去打工。那我们台湾来的人呢，那时候我们现在你们看，那时候我们叫早期留学生，来美国都40年了嘛，40好多年了。已经40年了，但是比我们还有更早的一批人是谁？你晓不晓得？香港来的，香港的比我们更早，所以我们一来呢就拜码头哈。你们在哪里打工哈？他们说哦，我们餐厅还有一个洗碗的，你有没有兴趣啊？我说真的啊。他说是啊，不过他只付1.5块哦。我说很好很好哈。1.5块很好啊，然后就怎么样，也就一大堆留学生呢就去洗碗，留学生太太就去端盘，有没有？在北京楼端盘子哈，那个更多哈。那是你在洗碗里面有两种人，不过你们就洗过哈，有两种人，一种是洗碗唱歌的，有没有？一边洗一边怎么样，很快乐的唱歌哈。就另外一个洗碗是摔碗的，他就骂你什么呀，唱什么唱，吵死了！那洗碗怎么好高兴的？那你就闭嘴啊！是拼命洗啊！又很出来，人家就很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是 professional dishwasher， 他就是工作就是怎么样洗碗呢？可是另外一个留学生1.5这个呢，他至少说我所洗的是暂时的哈，我洗2年我就拿硕士，我洗5年就拿博士哈。他存着盼望去洗，哎呀，这洗的碗都是一样，碗都一样的洗，但是呢，心情完全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子。只要我们不是一个浪子，我们是个游子，我们有上帝在我们心中，知道说主啊，不管这日子怎么过，不管我成功我失败，主，但是我要为你而活。知道那一天的主啊，你会称我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主啊，我就有个目的，我要荣耀你，我要为你而活。所以你洗的时候，你日子怎么过，你还是快快乐乐的过，因为你知道这都是一个暂时的忠心。你不会把你一生投资在这种好像世上的这些东西，好像为了一点点事情就去跟他争，然后回家就睡不着觉。你就把两件一种算得过去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离开神的面。可当人离开神的面，就像盖因所说的，他会说什么？我在地上流荡，地上流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呢，我们有时候要反省，我到底是浪子还是我是个游子。这两个差别就像饼刚所说的，游子呢，他知道他有个家乡，希伯来书亚伯拉罕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他知道他虽然没有从远处看见，远处看见他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就远处看见他是个游子。但是浪子呢，无论你多有钱，你心中老是定不下来，你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不知道这些过的我得这些做什么，你会发现心一直定不下来。但是人离开上帝以后，其实这就是个定规。圣经说，该隐说，我在地上飘荡。到了创世纪第6章的时候呢，圣经又讲了，他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呢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有没有这个？就我灵不永远住在那，也就是说， 你见属血气，神的灵就不住在里面了，也就神跟人就分开来了。在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刻呢？其实就是挪亚方舟的时候。圣经有个形容词，他说人所想的呢，头脑所想的尽都是什么样，都尽都是罪，所想尽都是罪。神说我的灵不永远住在那，所以人跟神分开来了。所以人跟神虽然分开了，但是神还是寻找回到我们当中。那怎么回来回到我们当中呢？就我们往创世纪的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到了十二章，上帝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对不对？然后从亚伯拉罕就开始拣选以撒，然后拣选雅各，然后从雅各的子孙里面就有一个人就带着他们啊进到埃及地。所以出埃及的前面先有入埃及，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叫约瑟嘛。约瑟入了埃及，全然就投奔他，所以他们入了埃及，经过四百年的受苦以后，他们从那里出来，神兴起了怎么样？摩西出来把他们带出来。那么带出来以后，上帝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你们想不想的？为什么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而且给他们说，你要为我造一个会幕，然后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啊，第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八节，二十五章八节。二十五章八节，他说：“又当我造圣所，使我可以怎么样？哎，住在他们中间。这是整个圣经的一个精髓。神要回到住在我们当中，因为人犯罪以后，人跟神之间怎么样？分开来了。可神要回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他说：你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在怎么样？你们当中呢，与你们居住。所以以色列人。”就为神造了圣所会幕，所以神在他们当中居住。那这个在圣经里面，这只是一个预表，因为神真的要在我们当中居住。以后我们知道会幕过了以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了迦南地，经过四世时期啊，经过怎么样？四世期以后，就经过上帝设立扫罗为王，是不是？我现在讲到撒母耳记上了，啊，这是扫罗为王。扫罗因为爱王位贵爱神，神就立了一个人来取代他，那叫大卫。大卫想为上帝建造圣殿，就神没有让他建造。神说：“因为你是个勇士哈，你是个战士，你满了血气，你不能为我建造圣殿，因为圣殿不是沾血的，所以我要把这个托付到儿子身上。所以就让所罗门建造了怎么样？所罗门的圣殿嘛，所罗门圣殿。那么这个时候神就住在他们当中。不过所罗门圣殿也只是个预表，为什么？因为所罗门圣殿虽然非常非常漂亮，是整个所罗门的时期，应该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在整个历史的巅峰，全世界的人到那里去朝拜他。可是他却背叛了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为什么？他很有智慧，你们同意吧？但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对不对？他娶了一千个太太。哎呀，我警告哈，你们这次都要讲家庭哈，其实家里要平安哈，你要会写那个安字哈，安就是一个房子里面只能有个女人嘛。你们会写吗？哈，啊，安怎么写？一个宝盖头，底下几个女人，一个，你两个就完了，啊，就完了，就这一定会有问题的。所以他就不平安，结果整个的国度就开始往败亡，就他国度就分成两半，对不对？一个归给他臣子耶罗波安，一个归他儿子罗波安，结果分成两，北国叫做什么？以色列国，南国就在犹大国，各传了十九个王或二十个王，看你看那个武则天算不算啊？亚他利亚那个算的话，那是二十个，不算十九个，没有关系。各传 各城的十九个王，好了，这样来讲比较简单的讲。那么整个的北国都是坏王，南国有好有坏，啊，有好有坏。但是最后，北国在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就公元前586年，南国就亡于怎么样？巴比伦也亡国了。那么整个圣殿就被毁，整个圣殿就被毁了，就再也没有圣殿了。然后他们就被掳了70年哈，我应该有图吧？我在猜哈，我没有没有图，我忘记了啊，没有，对不起。那明天吧，明天大会有图哈。啊，就是被掳了70年，70年以后有三次的归回，有没有？有三次的归回。那么在第一次的归回就回来建造什么？建造圣殿。所以你第二次的归回，以斯拉带他们归回的时候是建造圣名跟恢复圣经，第三次归回呢建造圣城，啊，所以先建造了圣殿，然后建造了圣名，然后建造圣城。那么他们在这样建造圣殿，圣殿建造完成了以后呢，历史往下走到了马拉基书，这次我会讲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过了以后呢，啊，我们就发现以后西律王就用46年时间 重建了这个第二圣殿，建得金碧辉煌。那么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 OK 第18节，因为耶稣基督洁净了圣殿，那么犹太人就跟他讲了，第18节说，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造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造起来吗？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才想起他说过的怎么样的话来，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耶稣基督讲说，你把他怎么样拆了，3天我建造起来，3天这样，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神跟人之间怎么样一个桥梁，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这两下合而为一，有没有？那我就要请问你哈，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那这个圣殿是不是就没有了？有没有？哥林多前书3章16节怎么说？哥林多前书3章16节，这个也是个3章16节，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经节。3章16节说什么？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是谁？就是你们，这殿就是你们。所以基督徒的定义是怎么定义呢？神的灵在不在我们里面才知道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神的殿，是不是？所以基督徒的定义大概不是说你只是聚会你是基督徒，基督徒必须重生得救，靠神的恩典，完全的恩典我们得救了，没有自己的功劳，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我们完全得救了，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得救了，神的灵住在我们，我们是神的怎么样？我们就神的殿。但是圣经要继续往下发展，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过个教会生活，神的灵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可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21章，第2节、第3节，这段声音怎么说呢？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是新妇装饰整齐，等待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有没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又神又恢复到了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与人同住。我讲清楚，起先人没有犯罪前，上帝是与人同住。神不是来到园中吗？亚当啊，你在哪里？有没有？假如那天他没有犯罪，他就跳出来说：“神啊，我在这里。”他可能就这样子：“上帝啊，我告诉你，我刚刚发现一个新的品种。”啊，就很多很有意思的那个交谈会在里面。跟人犯罪以后，人就离开上帝的殿了。可这时候，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可是圣经又讲说，可到将来的时候，神的帐幕怎么样，在人间，神又回来与我们同住。这是整本圣经讲的，就是神与人相会，事实上是整个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哪里，到启示录。那其中有一个预表的东西，在圣经，在神在救赎时，神就预表的东西，神设立的一个东西，那东西就叫怎么样，就是会幕。我们刚刚读了出埃及记第25章的时候，神说你要给我造个会幕，怎么样？使我住在你们当中。那这会幕神怎么住在我们当中呢？那么我们要看一些图哈，因为圣经是有一些地方非常特别的，我们今天会读到的地方，这大概就是一个会幕的图哈。我们刚看到的会幕分成三个部分哈，三个部分。啊，一个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外院，对不对？啊，这一个呢，这个叫做圣所。圣所里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圣所，一个叫我们称它叫至圣所，是约柜的地方。我们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把它打开来看，它是这个样子的。这一个呢，叫做铜祭坛，这叫做洗濯盆，这个都在外院。那么在圣所的里面呢，分成两个部分，里面这个叫做施恩座，约柜施恩座这个部分呢，啊，这个金灯台、金香炉怎么样，陈设饼。
那么上次我来讲基督徒的祭祀职分的时候，我大概讲过，不过那个好像是2016年哈，有3年时间可以忘，也忘了可以了哈，没有关系哈。啊，现在稍微复习一下哈。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有没有差别？其实是有差别，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这条线是我们到神那里去的一条线，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圣经。这条线是我们为神所做的工。啊，这条线，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是不是像个十字架？啊，有还是像啊，对不对？像个十字架，这一条线是我们达到神面前的。那我们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们要看几处的圣经哈，因为在这些地方呢，我们看到神说我要与你怎么样，我要与你相会的经文。好，我们看一下啊，出埃及记第25章。出埃及记第25章20节到22节。出埃及记25章，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词，叫做相会。啊，这神说在哪地方我要与你相会。第25章20节到22节，找到没有？好，找到了哈。我们把它念一下吧，20节到22节，好不好？来，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要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有没有？这里面有没有相会？哦，我们知道这地方神讲到什么样，在这个地方我要跟你相会。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出埃及记第30章我们看一下30章36节，好不好？30章36节。OK， 三十章36节， 我们圣经怎么说，我们来读一下。这香要搅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要以这香为至圣。有没有相会？又有个相会，又有个相会。好，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节。 OK， 出埃及记29:42-45节，找到没有？找到了哈，我们来读一下。来，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好，现在讲几个相会的？三个，很好，很好，你们非常注意。但是我们把刚那个图再来做个展开来看哈，其实这三个相会的地方还是不太一样。好，我们看到的这个一张图，我们把刚那个横的直的打成横的，所以我们看见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外院。这个外院呢，只有以色列人只能到外院，对不对？祭司能够到怎么样？圣所，大祭司能够进入怎么样？至圣所。但是外院的里面呢，他说你这个铜祭坛怎么样？我要在那里与你们怎么样相会，有没有？那么我们说他给假如讲说在金香坛这个地方，这个香呢，你们要把焚得极细，然后这个地方我要与你相会，这个地方说我要在那地方与你相会，要告诉你要以色列，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做哪些事情，我在这里与你相会。所以这里面有几个相会的地方，三个相会的地方。那么这个相会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我们说我们常常看不见我们的神到底在做什么，与神相会。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 的说法来看，在外院呢有个祭坛，在那个地方呢，以色列人带着祭物来献祭，然后神说我要在那地方与你相会，对不对？在圣所，祭司每天去那里点香点灯，安息日放陈设饼的时候，神说在那个地方呢，我要与你相会。至圣所，神说在那地方我要把吩咐以色列的话告诉摩西，说我要将吩咐以色列的话吩咐你，你来告诉他们，我要在那里与你怎么样，与你相会。好，我们现在就要一个一个来思考到底这个相会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先从这个外院来看。我们看到外院里面，以色列献祭的时候，按照立位祭，他们献几个祭？就在上面嘛，答案都在那里哈。他们就献这个五个祭嘛，那就献这个五个祭。那么再来考深一点哈，在这个五个祭的里面，有哪些祭是一定要献的，不献不行的？来，啊，燔祭，还有呢？哇，都我都听到祭了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在这些祭的里面呢，有两个祭是一定要献的，两个祭是非献不可的。那两个祭是什么祭？一个叫做燔祭，一个叫做素祭。那你说那平安祭跟赎罪祭、赎愆祭呢？其实赎罪祭跟赎愆祭是最好不要献的，你们同意吧？你不能说我非献不可哈，我每天犯罪为了感谢上帝哈，你不能这样子嘛，你不用这样子，不用这样。虽然神的赦免有功效，但是你不能老献，老想去献赎罪祭，神不太希望我们常常去献怎么样？赎罪祭，赎罪祭就是你偶尔犯了罪了嘛。立位记第四章你们偶尔被犯了罪，第六章讲赎愆祭偶尔犯罪，所以你才需要献嘛。所以不要常常
上帝是说最好都不要献了，最好都不要献。那时候那平安祭呢？平安祭是甘心祭，你若有人想献就献，不献上帝也不怪你那种。可是有两个祭是非献不可的，非献不可的那种祭叫什么？那个祭就叫做燔祭，燔祭哈。OK， 燔祭跟素祭是每天要献的。我们看看这个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圣经，我们看一下民数记，民数记第28章。我稍微讲慢一点，因为这圣经有时候弟兄姊妹读的时候会很快读过去，因为比较枯燥一点哈。但是在圣经有它很重要的属灵意义在里面啊。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八章。啊，第一节说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着日期献给我。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怎么样？两只，作为常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又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绞成了油一分一心又四分之一，调成做怎么样？素祭。所以这个燔祭跟素祭是怎么样？是一定每天要献的。那为什么这两个祭这么重要呢？它的重要在哪？燔祭的意思，燔祭主要是讲到一个人对上帝的委身。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因为我们会讲到马拉基书，所以我们先把观念理一理哈，先把观念，因为马拉基书一讲就马上讲到祭去了，就比较难一点。我们把观念理一理，在以色列人当中，立位人有没有分封到土地？没有，那靠什么活？啊，用靠献祭活，对不对？神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还给我的十分之一，给我的出熟的，给我的什么，你们都可以用。”但是请问你刚刚那个五个祭的里面，五个祭嘛，对不对？有哪些祭的供物他们可以拥有的？我一个问好了好不好啊？赎罪祭可不可以有啊？赎罪祭可不可以有？你现在赎罪祭不能OK， 你们说不能，圣经说可以，圣经可以啊。第二个赎愆祭呢，也可以；平安祭呢，那更可以哈。平安祭呢，那当然可以了。平安祭献的人呢，都可以用了，不是只有他可以用了。素祭呢，也可以，但有一个祭是完全不能有的，那个叫做燔祭，因为燔祭是委身嘛，你不能保留给自己嘛。我不知道我上次来没有讲过献燔祭的一些特殊的地方。我就忘了，你们也忘了。我大概我跟你讲，我有时候不是为了炒冷饭，而是我忘了我告诉过你们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到处讲到这个教会讲这个教，我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说，所以有时候你要原谅我好不好？啊，我说是忘了，历史也忘了哈，啊，真的是忘了，不是说要跟你们讲。我觉得好的例子，我认为好的例子。所以燔祭呢，这个燔祭呢是怎么样？一定要献的，一定要献的。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先把它特点看完哈。献燔祭啊，我们先把这个都拿出来，我把它讲一些重点就可以了哈。燔祭有个重点，立位记第1章1到9节讲到献燔祭的一个重点哈。他说呢，你献燔祭的时候呢，你要从你自己的牛羊当中选，自己的牛羊当中选来怎么样？来献祭。所以你不能去把那个偷的抢的拿来。第二个他说，你去献祭的时候，你要献那个没有残疾的。我们到那个麻祭所会再讲清楚。第三个偷，你要按手啊，跟他发声，表示这个燔祭是我，虽然这个燔祭献给你，我按手在他的身上，表足啊，就是预表我要献给你，而且自己宰啊，自己宰。那自己宰也有意思，有时候我们会给上帝讲说，上帝啊，我赎你，你拿吧。上帝不拿的， 上帝是要你甘心乐意的。所以它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说呢，你献的东西呢要切成怎么样，筷子，就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那你就想不太通啊，因为这东西都用火烧掉嘛，切成一块一块做什么呢？反正都要烧呗。那有人就解释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烧的时候不要完全接触面积大嘛，接触面积大，其实上帝的接受我们翻祭 主要是这样，上帝要我们每献一个东西，你知道你为什么而献。上帝不太一样，上帝不强迫你，当你奉献不出去的时候，神没有强迫你奉献，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当你的家庭开放不了的时候，神没有强迫你开放啊。你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开放家庭，他们用抢的，在我们家呢，上个礼拜才在你们家，又怎么样呢？天天到我家也可以啊，哦，他要抢啊。后来有人懂了，都是你的好处，我也要啊，就抢啊抢抢。那有些的人是说，最好不要在我家哈，啊。哇，那每次要聚会以前用我们家，我们家就先吵架，对不对？啊，怎么吵架法呢？晚上要聚会了，那个先生回来也不知好歹呢，还在那看电视，哦，还跑去玩 game 啊。那太太在那吸地吸的要命，她懂得就把脚抬高来哈，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输了都是你啊，气得要命啊，她这哦先吵了一架哈，啊，先吵了一架。所以说这个奉献家庭是很难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我们一边服侍，但是有时候心里面也不是怎么样。太过于舒服，有没有？可是我们一定要，我只讲我的经验了哈。其实我们家有个区叫中区，开始是在我们家聚会的，现在已经分成三区了，啊，已经有三区了，在我们家聚会三年，啊，三年啊，坐到楼梯都是人了，我们家来查经啊，在查经。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因为我们开放过家庭很长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很简单。你一边吸地，你那个注意那个绿豆丹还不能浇，对不对？以前哪有什么那个什么保温什么保什么锅的焖烧锅，以前没有焖烧锅的，干就干了没了嘛，对啊。这他一边集体还算时间，哎，帮我看一下火看一下火啊，那先生不肯，好好好去干了，气得要命，有没有啊？很多时候就是很不简单，奉献个东西很不简单很不简单。可是更难的是怎么样，人家来了你要陪笑脸，哎，很好，平安平安，哎呀你好辛苦哦，都在你们家，哎，没问题，感谢主，这是服侍的机会啊，巴不得哦，有没有啊，心里面满肚的牢骚，可是爱主嘛，谁进来做区长，对不对啊？爱主啊，做榜样啊，哎呀，我们服侍主咬紧牙关服侍主，跟马大一样啊，马大服侍不是不好的，至少比 不服侍的好，对不对？那你就很难了，啊。所以有一次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有个教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他有个孩子呢，就是五岁多，很聪明，很聪明，很聪明。五岁多孩子会祷告啊，那妈妈要 show off， 对，妈妈开始在 CD 啊，弄完了以后呢，大家弟兄姊妹，那饭都煮好了嘛，大家带一道菜，这个女主人做了四道菜，然后丰丰富摆了一桌啊，有人在那里照相，那他就要吃饭以前。啊，那有些小孩子说妈妈 hungry hungry， 他在这叫他对对对，哎，这样，今天你带我们祷告，这样说 no， come on， I don't know how to pray。那妈妈说，就妈妈叫你那样子讲，妈妈说你就说就是了。OK， 开始祷告哈，那祷告出来了，主啊，这么讨厌，为什么每次要用我们的家哈，啊，都全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他刚刚怎么样，在 CD 在做的时候，他就心里压力很大，他就说了，说这个话有没有罪？没什么罪嘛，真的是这种感觉嘛，已经牺牲很大了，还没有人赞美他，对不对？还说你的那个不够辣，那个不够甜啊，这个再加一点点就什么，哇，那听到真是啊，你看还很谦卑的说，对对对，下次我改进啊，哇，满到回来的时候，一走的时候，气的看满屋子接盘啊，纸杯纸盘啊，这要收到半夜，有没有？你们没有这个经验吗？好像没有开放过家庭一样，人家好，人家来吃饭，好像蝗虫过境啊，哇，全都过境，那留下来一大堆啊，看看走的最后一个人走十一点半啊，你这个碗不洗到一点半还洗不完呢。你发现这个很难的，你们同意吧？所以你把它切成筷子煮啊，我的家门你所用，不要讲太快啊。 很难的，很难很难的。所以神说你要摆上给我，切成筷子。神要我们一个一个对付，一个一个让我们看清楚，你的摆上是你说的呢，还是你真心给我的？哎，我们在这里面成长，摆上一步一步摆，一步一步摆，非常的艰难，对不对？非常艰难。我不知道你们，我是很艰难，非常非常艰难。重要难是难在就是说还不能表达，那后来表达在神身上，表达在你的配偶身上，对不对？那么很多问题也是，很多问题是从，但是也有些问题从服事出来的，你同意不同意？实在是很难啊，摆上，切成筷子，你交账，你交账，一直交，一直交，交交交，最难交的是谁？那一块肉是谁？你的心头肉就是你儿子，非常难。你的孩子，交太太很容易，对不对？很容易，哎，要爱主，要爱主哈。我说儿子呢，哇，心头肉啊，对不对？要他一点点，礼拜五、礼拜六要考 SAT， 礼拜六叫他不要去，对不对？啊，一边心里说我们应该摆上，一边就说哦，那明天考不好怎么办哈、啊？这事关怎么样？前途啊！啊，上去请个假吧，我们一块一块多。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是切成筷子很难？弟兄姊妹，有些是我们的奉献，有些交牵的最后到最后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很多事情，神会一块一块亮给我们看，那是很难的。可是这是翻记，这就是个翻记。而且在翻记的时候，你的头，你的自由，自由我稍微讲一下，很多我都没有讲。自由就是什么呢？神给的恩典，把荣耀归给神。你看，得有是不是恩典？那是恩典啊，是恩典。你看那个非洲那个穷到没有啊，非有是恩典。所以我们这个自由呢，圣经说自由不可以怎么样，我们不能拿来的，油都是要烧在怎么样坛上，那是恩典，是上帝的。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常常把恩典归给怎么样自己啊，这是我们很大分的。所以这油不能啊。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丈夫腿用水洗，既然要烧，用水洗做什么？洗的不是很难烧吗？你们同意吧？圣经说是全烧在坛上嘛。那既然要烧，为什么腿要内脏腿要水洗？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服侍主的人，你里面要干净，你走的道路怎么样？你走道路要干净。你不能脏兮兮，主我要服侍你哈。上帝说，等一下，啊，等一下啊。所以圣经有话讲得很重的，我听得好像大水滴到上。他说你一举手就厌烦，有没有？因为你手上沾满了血，对不对？那神说我不喜欢。所以不是说你摆上神就喜欢。哎呀，其实上帝说你要把自己奉献给我以前，神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要求。神说怎么样？把你的内心洗干净，把你服侍的道路洗干净。可是多少时候我们的服侍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腿不干净。为什么叫腿不干净呢？因为里面我们把世界带进教会，有没有？你记不记得圣经有一段圣经记载，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就觉得这怎么那么巧。摩西被上帝呼召的时候，摩西看见荆棘着火，有没有？他看见就想进去看，就神给他讲，耶和华神给他讲说，你不要进前来，因为你站的地是怎么样，是圣的，把你脚上的鞋怎么样给脱下来。好，这就讲过了嘛。可是接着他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是谁？哎，约书亚，你们教会程度不错啊，不错啊。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的时候，他要在耶利哥路上碰到有一个人拔出剑挡在路上，有没有？他问他一件事情：你是要来帮助我呢，还帮助我敌人的？他那个人怎么回答？他说：不是的，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哇， 约书亚非常的谦卑，就匍匐在地，让他做耶和华军队元帅。请问那时候耶和华军队元帅是谁？就是约书亚，就是约书亚。他把方向把主权交出去了，那个人又跟他讲一句话，那个天使跟他 讲一句话，耶和华军队元帅跟他讲一句话，把你脚上的鞋怎么样脱掉，因为这地是什么样，是圣的。但我想到这个进迦南也好，要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也好，原来他两个都有一个共通的原则，那个原则乃是你脚上的鞋脱掉，因为这地是圣的。不要把你所熟悉的世界那一套带进教会里面来。所以圣经就教导我们很重要一个真理，在第一场战争的里面，他们用一个非传统战争来打了耶利哥城，对不对？怎么打法？叫他绕，哪有这种打法？本来去打仗的时候，圣经数典民数是20岁以上能拿刀拿枪的精兵才去打仗，对不对？可是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是西南带卷枪着，就在走路，而且不讲话，然后只什么？到时候说喊话，他就喊，然后耶利哥城倒塌。神让经历一件事情，说征战，如今你要进将，我是你的元帅。征战的方式用谁的方式？用我的方式。我的方式是谁的方式？上帝的方式来征战，这个难不难？对，我觉得对约书亚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约书亚这一个人呢是善于打仗的人，你们同意吧？跟亚玛利人打仗，记不记得摩西举杖他就赢，摩西手锤了他输啊，他是个非常善于打仗的人啊，圣经有好多形容他是善于打仗的，但是他把一切交给神，把这些都脱掉，腿要干净，你才能够，我才接受你。所以奉献给神，神悦纳我们，不是说主啊，我愿意把摆上给你，上帝就说要，上帝会说，你的里面干净吗？你的脚干净吗？上帝问了这么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脚干净吗？然后他又讲了一个，他说全怎么样，烧在坛上，全部什么都没有，没有可以讨论的，全部烧在坛上，没有祭司可以分的份，都没有，全烧在坛上。圣经又讲说把它倒在怎么样，营外干净的地方，你们是不是有这个了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变的地方啊，有些变的地方就烧在，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是，但是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它说这样一个燔祭呢是怎么样，早晚要献，早晚要献、哦、我这个要回到刚刚那个地方，对不起哈。 OK 他说早晚都要献，这表示我们的尾声是怎么样，整天的尾声。基督徒不是说我在几年前尾声完就怎么样，就是尾声了，其实我们是每天提醒自己，我们是属神的人啊。我们看几处圣经好了，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章我们看一下17节，我们很熟，因为17节是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第十五章就说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死而复活的主怎么样而活。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活的人把自己摆上方活祭的人是为谁活？为主而活。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20节说什么？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怎么样是我，乃是怎么样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12章第1节
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活祭是什么祭？哎，就是燔祭。这个那么这样来讲，这一个人献燔祭，他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把所有的东西都献上全烧在坛上呢？他的主要的意义是什么？主要意义就是说，你的所有权已经转让给神了，上帝是怎么样全部掌握你的生命，财产比较难消化一点，你的时间，你的心情，你的，这是叫做活祭。所以神叫说，但是神不急，神说你切成筷子给我，你能够奉献哪一部分呢？所以基督徒的成长的过程，你有没有经历过？事实上我们是一步一步摆上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放不下去的时候挣扎挣扎，这要放不下去，可是我们继续爱主，继续爱主，有一天我们怎样，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摆上，有一天我们就慢慢给主，最后我们放掉的是完全自己。所以圣经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呢，我们有时候跟上帝讲说，主啊，我全部你都可以，都愿意给你，但主啊，就两个东西我不能给你。哪两个东西呢？这个跟那个。很多时候我们就给上帝讲，主啊，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是有两个东西我不能给你，是什么样？这个跟那个哈，这个不能给你，那个也不能给你哈。很多时候我们就在那边，但是弟兄姊妹，最有福气的人到底是什么？其实把自己摆上为神而活的人，你在这里面与神相会，你开始经历上帝的信实，何等的困难。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也可能讲过，因为我讲过这个地，在讲过这个经历是，不知道几年前了，二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我还是玉树临风的样子，不是现在忠厚老实嘛，哈，然后，其实那时候神已经允许我，也怜悯我，让我有机会到各个地方讲道，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到了加州去讲道，就是加州讲道。那么我讲道的地方是在 San Jose， 然后再到洛杉矶。那么我就给师母讲了，那时候叫太太不是师母。我说哈，我在 San Jose 那个讲道太忙了哈，太忙了，几天都非常忙，你不要来，我也没有时间跟你讲话。但是呢，到 LA 探访教会讲几个道，有时间。而且那地方有一个地方叫 Disneyland， 你可以带孩子来，然后你们就去那里玩，我去讲我的道，我们晚上碰个头吃个饭，然后大家高高兴兴。他说好啊，他就坐飞机，我就从这个 San Jose 开了六个小时吧，就开到这个 LA 这边来，然后他们就从这个 Newark 就坐飞机到了 LA 这个附近跟我碰头，他们去玩，我就讲到，然后事情就这样子。那晚上呢，弟兄姊妹就很高兴，就说哎呀你，我们很高兴叫你来，就晚上你明天就走了嘛，我们今天晚上吃个饭，吃个饭，你知道加州什么不好，饭好吃啊，好吃啊。那么那天晚上我们就吃了，可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一直问问题，一直问问题，我就是答问题，其实我那个盘子剩满了，没吃几口哈。我就是答问题，然后大家答的时间也忘了以后呢，人家就把那个椅子翻到桌上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全部的人家都走光了，我们这一桌还在弹个灯在吃饭，还不知道人家下班时间呢，都讲忘了嘛。后来有个比较紧急的姊妹就说，哎，人家关门了。我说哦，对了，哇，都超过十五分钟了，哎，对不起对不起，赶快结束。那我们当天晚上就是要结束要走了，可是在当这结束以前发生一件事情，那事情是什么呢？我家有个老二，那个老二叫 Timothy， 现在都已经三十岁了，
31岁了，忘了他年纪了哈。那么他呢，他就很不高兴，因为他不喜欢吃中国食物，什么鱼翅汤，不是什么东西，然后就看到那个中国菜呢，他就很腻了，他就皱着眉头，哎，我像人家花那么多钱啊，请我们吃个这种丰富的哈，平常吃不到，那一天都吃得到。那他又不懂那个东西，他只知道什么 hamburger 哈，啊，那我就给他小声给他讲说，我说 Timmy， 你不要哭哈，他很不高兴的，我说你乖哦，爸爸买 kids meal 给你吃 ，kids meal 你知道 kids meal 吗 ？McDonald 有一个东西叫 kids meal。好像那时候是1.992.99就忘了，反正就是 kids meal， 很简单的。他听 kids meal， 人有盼望就有喜乐啊，他就好好好 kids meal， 他就那个饭呢就搅一点汤啊，杂杂七杂八吃一吃。我看他吃的饭就算了，那天人家回去了，当然我们路也不熟嘛，一部车开那去 kids meal 不知道，就想啊就回家了吧哈，就回去住的地方就住了。天早晨呢11:40的飞机，我记得那8-9点就来了，他就说：“哎，我今天带你去吃好吃的。”我说：“昨天已经吃好吃了，还是什么？”他说：“今天这个好吃的你没有办法拒绝。”我说：“为什么没有办法拒绝呢？”他说：“豆浆油条啊，哇，豆浆油条几十年没吃了那时候啊。”我说：“好啊，只是去吃豆浆油条去了。”结果我这个老二又坐我旁边，眼睛就是看着我哈，里面写什么？Where is my kids meal？ 哈，我就给他讲，会给你的，怕什么？一定会给你的。爸爸说话什么时候失信了？他，对，从来没有失信过。他就啃着油条这样啃啊，准备把肚子留下来吃 kids meal 啊。结果我们又讲了，又忘了时间了。有个姊妹就给我们提醒了，你是不是11:40的飞机？我说对呀、啊，他现在10:40嘞。我说哇，还好以前没有什么安检。那我说好，那我儿子看着我牵着我的这个拇指，我还记得牵着我拇指看着我，里面写的都是 Where is my kids meal 哈、啊，我说不会给你了，我是心里想说我停下来几分钟就 kids meal 了嘛，对不对？有什么难呢？啊，结果我犯了个错误，因为我对加州不熟，原来我发现原来洛杉矶的这个机场是从 highway 开进去的，你们有没有去过洛杉矶？它是个 highway 哈，高速公路直接就可以通到那个机场里面去，就一进去呢 ，kids 没有都在桥下，那我们已经一家人已经是最后就用跑的进去了，11:40我们到了都11:10-15了啊，我就赶快哈，那个妹妹很小抱着，然后 Timmy 我牵着，哥哥自己会跑，妈妈就哇冲进去，他们说 Lewis family yeah okay close down 哈，我们进去了，坐定呢。知道惨了怎么样？没有 kids meal 哈，啊 ，kids meal 在外面呢、啊。哎呀，那飞机就起飞嘛哈，那问题就出来了。以前的午餐很好吃，11:40-12点起飞，不是就开始吃午饭吗？那有牛肉，有鱼，有什么都可以去挑。以前的饭非常好，像自己买的，以前都不是的，他就大家就可以选。这空中小姐拿的东西到我老二这里说 Sir, what did you want? 他摇头，他不吃。空中小姐你说不吃会不会说 Please? 没有，你不吃就不吃嘛，就整个就结果整个大的飞机呢，这个这里是三个座位，中间不知道四个座位，然后那边就四个座位，反正就是大家座位的这个地方呢，大家都是在吃东西，他一个人呢坐那里，前面是空的，然后就在那里玩东西，磨来磨去磨来磨去，哦，看得好难过、啊、我心里就向神有个偷偷的埋怨，你们不要埋怨哈，这不应该的，但我埋怨，我上帝要服侍你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我照顾别人我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孩子，就是个 kids meal 嘛，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一个做父亲没有办法给他买，我心里非常懊恼，我说孩子啊，对不起啊，爸爸失信了，等到在6个小时到了 New Jersey 以后你每天吃，我每天买给你，但这一次呢爸爸的信用垮了啦，没有办法，心里有点埋怨，
那大家都吃了，我又给他面包，他也不吃，给他什么，他后来他做了个面包，他就咬了面包头，这样我记得那个样子，就啃那个面包头，我看好难过。后就来个空中小姐，踩个高跟鞋，很清脆的脚步声，就啪啪啪啪啪啪走过来，东张西望，东张西望，东张西望，哎，看这个孩子前面没有东西，就问了这么一句话 ：Do you order kids meal？ 我几乎要说 yes， 但是我不能说谎。你说基督徒很难的哈，要的东西也不能要哈。我就讲说 no， but can we have it？ 我没有，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有？这个人很糟。看了一下，哦、oh, ，it's wrong number， 我是去找麻烦嘛。wrong number， 你来问做什么？你没问就没事，你问了就有事。结果我那个儿子眼睛都亮了 ，kiss me 哦，然后就看他走掉了哈，他眼泪都滚下来了。我就把餐放下，就摸他的脸，给他擦眼泪，啊，给他拍，也不知道给他讲什么，不知道给他讲什么。那我知道那个字是37K， 他那个上面有个牌子37K。的那个 kids meal 是那个37K 的 order 的，我就站起来看啊，37K 都大人，哪有 kids meal 呢？没有啊，然后就看着空中小姐踩着高跟鞋，就哗哗哗哗哗又走到船头那个飞机前面去了。啊，这个走了，我的儿子就是很难过，大家吃就他一个没有吃。又过了五分钟，他又回来了，气急败坏走到他面前 ，must be yours。我心里就揪了一下。我还不敢感谢神，为什么？你们告诉这个奇妙在这里。我那孩子那时候吃 kids meal， 不能有 ketchup， 不能有 pickle， 只能有两个面包加上一块肉。他不吃那些东西的，不吃番茄酱，不吃沙拉，不吃黄肉，不吃。你只能买那个 kids meal， 只能买一个肉，他加两个面包，他是吃那个东西的，不能 mayonnaise， 什么都不行。就这样有两个，有这种怪人，你知道吗？结果我就很紧张，我就那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情，假如这个不是我 order 的，这是我跟他秘密，连妈妈都不知道的事情。假如他打开来是有 ketchup， 他一定哭的啦，因为主说鸭子又飞了嘛。所以把刀叉放下来，准备他哭的时候闻到嘴巴嘛，啊，多丢脸呐，真是。哇，他就我知道他的手，我就故意不看他，那放着嘴巴准备要捂了，手就准备的，他咔咔咔咔咔咔，我说打开讲了这么句话 ，How do you know？ 我说换。Bun and meat， 我就给他讲 ，I don't know， but God knows。所以我的为父的尊严维持到今天哈，我没有事，所以我就明白学习一件事情，原来你照管神的事情，神怎么样照管你的事情？他哥哥 Albert 在那个走廊中间还有好几个位置，不知道几个位置我也忘记了，在那边喊，一直喊一句话。Is that good? Is that good? Is that good? 他很不甘愿呢，试下一点呢，给他哈，然后他自己吃。你现在他31岁，有机会你他到你们教会来问他，他还记得。Oh, that was delicious。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把自己摆上，我不讲成功神学哦，神有时候真的会照管你。但是这是一个经历，那假如我本来就说上帝你一定会这样这样，那就不一定了。你们懂这个逻辑吗？你说一定会怎样，那就不一定。你说没有想的，他倒是来了哈。上帝就经常干这种事情，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上帝。但至少那一次对我有个很大的经历，我知道我的神是一个怎么样，是个信实的神。虽然只是个 kids meal，几块钱的东西，那个飞机上那个比较 fancy 一点，可能5-6块吧，10块吧。但是，那是一个我一个转捩点。我说服侍上帝，不是当然不是为了得好处，但是上帝会把好处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所以你早晚要显。圣经说，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怎么样？不可熄灭。弟兄姊妹，祭坛上的火是谁点起来的？但是我告诉你，祭上火是上帝点的。你说怎么有这个事？有，我们看利未记好不好？ 第九章，亚伦他献完祭，他按例他献的祭，利未记第九章第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的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然后怎么样？耶和华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怎么样？燔祭和脂油，众一见都欢呼，伏伏在地。火是从哪里来的？神那里来的。坛上的火不可熄灭，我相信，我相信，很可能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那个火就怎么样？上帝点燃。所以我们燔祭，我们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那种火热是谁点起的？其实是上帝点起的。我们把自己摆上的时候，上帝把里面那个火给点起来了。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说怎么样？心中要常常火热，有没有？要常常火热。问题出来是说我们就是热不起来嘛，有没有？刚开始信主，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几个月蛮热的，有没有？那热到最后就是没了嘛。那么我在想呢，到底这个为什么我们的火一直烧不起来啊？为什么火一直烧不起来？我把它做了一个做怎样一个分析好了。使火不能烧的就是灰，那个灰是什么？其实有几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肉体，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罪，这些东西只要在基督徒里面，那个火就慢慢会失尽，会失去。我们经常在读经的时候，头脑会知道我应该爱主，可是里面爱不起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经历，我有。我每天读经，每天读经，因为我不读也不行，因为我读经群嘛。那而且我读了两三个读经群，那不读也不行，牧师都是先挂名的嘛，哈。每天晚上就发出要读经，那今天早上说牧师已经读了，大家说哦，牧师读了，我们也读哦，大家当这个激励，因为牧羊人本身就是羊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嘛，这是我了解的，所以我就尽量这样做啊。所以有时候，但是你虽然把经读完，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你的火里面非常的枯干，有没有这个经历过？非常枯干。你枯干的现象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一个基督徒在心里面枯干的时候，你会有几项。第一个，你觉得无力感，无力感。你去服侍没有什么喜乐，没带劲儿，祷告没词，没有词可以真正祷告。就说因为你是个牧师，所以祷告会你要去，要是不是牧师大概就不去，那种感觉啊，就是有时候，我不是讲你们牧师，你们牧师是 number one 的哈，我是讲我哈，你们要去，就是你会感觉里面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枯干。第二个，你会发现一种现象，你很容易生气，你看什么都生气，因为我们失去了爱。我告诉过你们，人在恋爱的时候什么都不气的，我们很容易生气。你发现我们的灰慢慢的慢慢的失去了，我们跟着世界走，我们比觉世界都这样做，我们大概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大家是这样做嘛。可是那个东西要是不属神，它会变成个灰，那我们慢慢失去了劲。有个弟兄做了一个见证，那么这个弟兄呢，他事实上他是卖那个在电影院旁边还有公园旁边卖花生，有没有？那个以前不是煮花生吗？他生意做得很不好，那么大家都不太去那里买。他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生意不好，那旁边那些人生意这么都那么好。到后来明白了，他说原来他们都是骗人的。为什么？他说我称给他们一斤就是十六两，拿起来称得平平的给你，一个都没有骗。他们一斤十四两，那十四两，一斤十四两的会赚钱，还是一斤十六两会赚钱？十四两会赚钱，他怎么赚？我告诉你哈，教你们哈，
四两嘛，对不对？他就把那个花生秤的那个秤是不是翘起来？对不对？你秤的是怎么样？平的，人家秤的是翘起来的，而且给你的时候还加两个，对不对？那感觉多好啊！虽然他拿到的只有十五两呢，他多赚了一两，可是人家感觉很好，大家就跟他买。他呢，老老实实怎么样？十六两，再做下去赔钱了，结果怎么样？没有人给他买，他非常不服气。他这样子的话呢，那谁不会啊？为下次也来个十四两。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做人容易不容易？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容易啊。所以他们做人，人家有技巧，人家赚钱怎么样？我们就说他会，我也会啊啊！你们最常看见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没有？别人从路肩超车，有没有？你老老实实开车在排排排挤老半天队，人家从旁边警察没看见，嘟嘟嘟嘟嘟嘟，就说那这你会我也会，是不是？你说被警察抓有没有？啊！气的说 ：“It's not fair, it's not fair。”我告诉你，被警察抓还是感谢主的啦。神爱你嘛？所以你发现很多灰在里面，因为世界如此，我们慢慢就会，就会被改变了哈。我们慢慢，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罪在你的手上的时候，哎，我们就是罪很苦，罪在我们里头被人家知道啊，那每次都很难。有个弟弟呢。跟他哥哥两个去玩，就是弟弟呢就把爸爸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花瓶给打破了，那花瓶打破就赶快收嘛，结果呢就被哥哥看见了，哥哥说：“哦，你把爸爸花瓶打破了。”他哥：“你不要讲好不好？可以啊，要不要我不要讲也可以啊，你就要听我的啊。”那弟弟说：“好，你不讲我就听你的啦。”以后呢，这一两个礼拜呢，哥哥就要做什么哈？哎，去帮我拿个锯子来，你自己不会拿？哎，瓶子啊，他怎么样？赶快去拿！哎呀，他确实受到控制，你知道，非常的痛苦，非常难过，非常痛苦。直到有一天，他的苦受不了了，他就给爸爸讲：“爸，我想告诉你，爸说什么事啊？爸，我把你的瓶子打破了，我知道的，你不是扫在那个墙角吗？”爸，你知道，是啊，我已经丢了，那刮到怎么办呢？以后不要这样子了，小心一点啊！啊，他整个里面就怎么样，得释放了，罪离开了，以后会的，哥哥不知道好歹。去给我拿拖起来，你不会拿瓶子，凭什么瓶啊？爸爸都知道了，凭什么瓶啊？哎，他脱离了嘛。所以你知道，我们有罪在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忘不忘？我们忘不下去了。我们忘不下去了，除非你把罪认清楚，你这个忘不下去了，脱离罪恶，这翻记才是有效的翻记嘛。你不可能隐藏，然后说上帝这样就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我就发现最聪明一件事情呢，就是认罪，逃绝对不是个方式。弟兄姊妹，逃不是方式的。我不知道我跟你们讲过，我小的时候就学会一件事情，我做的是错的事情。我不跑的，我哥哥是比较笨，我哥哥是用跑的。你看看，他跑的时候，我爸爸以前都拿了个藤条，你们听过藤条？鸡毛掸子，你们听过这个？鸡毛还有一种叫做那个抓羊的那种啊，耙子，抓什么是什么就开始打，对不对？你跑的时候，你跑得比较快吗？你跑的时候，他从后面一打下来，打上你的脚就是一红的，你有没有？我比较聪明。我爸爸打我，马上去抱他哈。你爸爸怎么打我？这样子 ，So what？ 爸爸，好了，对不起呢。啊、他打了几下是累的。好了好了，不要皮皮皮皮皮，去做功课。我没事了啊。啊，所以我就学会一件事情啊，做错事情的时候怎么样？赶快去抱啊！上帝，我错了，没事的。上帝说错了，以后不要再犯。你刨到船底下还是会大鱼吃掉的，没什么用处的。所以你要奉要个翻记呢，弟兄姊妹，不要让它着灰，不要让罪缠在你身上。所以问了一句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 八年以前，我告诉你，我可能是八分钟以前，我可能是刚刚讲到以前，我慌慌乱乱叫一次没有中，我说主啊对不起，我今天讲到，但这次你还没有，我忘了主啊对不起，我这 email 送不出去，主啊我要了个叫了一个 email， 我赶快送，主啊对不起，因为我现在没有专心，我必须要认罪，这样子明白意思吗？所以现在问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见不到我们的神？我们火为什么烧不起来？我们里面有灰了，除非我们在神面前一直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遇见我们神，因为这燔祭是我们神相见的地方。可是这个燔祭里面有很大的麻烦，最大麻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这个燔祭里面有个非常大的麻烦，很多时候是你的长处，很多时候是你的短处。我不知道你听过一个故事，讲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大帝14岁就开始，他10岁15岁就开始领军，非常的天才。 他父亲菲利普这个马其顿王呢，有人就送他一匹战马，就是亚历山大请那匹战马，非常非常啊，叫菲洛菲，忘了他名字，反正就是一匹战马，他有名字的，非常，他每次到那就请那个战马。他父亲就给他讲，他说这些叔叔伯伯哈，寻不了这匹马。他就在旁边讲，哇，那匹是好马吧，那是好马。他说好马当然啦，叔叔伯伯那些专家都寻不了，你寻得了，我就给你。他说真的？他说好，我去寻他。他去了以后，东搞西搞把马给骑回来了。大家都很讶异，那个寻马师很讶异。他说你怎么寻下来的？他说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他说这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战马，非常精灵，战斗性很高，可他有个缺点，他怕自己的影子 shadow， 因为阳光照着他，他可以看这影子，他以为是敌人，他就踢跳，所以没人训练了他。他说我呢就不让他看到这影子，那么我就可以把他骑回来，所以我就把想办法把他眼睛这个怎么样遮起来，我就不让他看到这个影子，他就可以被我操纵。他的故事，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最后的一个关卡，我们灰烧在哪里呢？灰是蒙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有影子，我们在一些服事里面，我们觉得我们是大材小用。我博士，我在什么地方服侍怎样子，你今天你们是有眼不识泰山，叫我做这个东西，叫我打饭，打饭有手都能打。我开始了，我们看见自己的影子了，我们站不起来，我们服侍不起来，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其实有任何的事工是为主做的，我们都应该甘心乐意，觉得说我们真是占了大的恩典。我很多时候我们的影子，怕自己的影子，有时候这个影子包括我们的自高，有时候包括我们的自卑，那个我使得我们的灰烧不起来。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这个火早晚要熄，不可熄灭。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与神面对面，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件功课，献上燔祭，在那地方与神面对面，好叫我们服事可以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做真正的复兴。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这坛上的火早晚要献，要常常烧着，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我们的己、我们的周围的世界，使得我们沾了灰。怎么样热不起来？求神洁净我们。这句话不是对你们讲，也对我讲，因为我们都在成长。我有我的灰，我有自己不全的地方。神怜悯了我，让我们今天在这地方还可以跟你们讲几句话。其实我是不配在这讲话的，但是神还是使用了我。但是我们一起勉励，一起往前去， 一起在神面前说，神啊，炼净我，让我在你面前，主啊，让我经历你，我愿意洁净自己，好叫我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必须承认，主，我们不常与你相会，我们风闻有你，但不曾亲眼见过你。主，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主啊，我们不是讲的，是做的。主啊，我们都不配来到你面前。我们在面前，在你光中，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污秽。主啊，赦免我们，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让我们经历我们神这个活神。主啊，我们就可以快跑跟随你，因为我们与神面对面了。主啊，让我们遇见你以后，我们就可以脸上发光，我们沾到你的荣美，就彰显给世人，把世人吸引来到面前，因为你是那配得称颂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谦卑来到面前，求你赦免我们，不让罪辖制我们，不让世界吸引我们，不让我们肉体克制我们。主耶稣，愿你的火烧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火永不熄灭，直到见了面。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